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99回。听到韩立的口气很凝重，海大少是吓了一跳啊，不禁喃喃的说道：“师傅，我是法体双修啊，慢一些也是正常之事，这徒儿在修炼上可是丝毫没有偷懒过呀。”我当然知道法体双修的艰难，但是一旦魔灾爆发之后，那些古魔可不会管你修炼是否艰难呀，只有你自己的实力强大，才能在魔劫中保住你的小命啊。韩立翻了一下白眼儿，没有好气的回答：“是师傅，徒儿以后修炼一定更加的用心。”这一次海大少不敢再分辨什么了。好了，我一会儿呢会用万里符通知麒麟子和果儿尽快的回来的，你呢也暂时无需去天元城了，我呀会先指点你的修炼。现在你下去吧，我要和你冰石谷单独的说一些事情。韩立点了点头，但是马上吩咐道：“遵命，师傅。”海大少自然是立刻应声，接着呢退出了大厅。凤仙子，恭喜你不但法力进步，如今呢还修为更进一层啊。韩立等海大少的身影在厅门处消失之后，这才一转头颅，冲冰凤含笑着说道：“这可全靠了韩兄的大力相助，要是没有如此多丹药供应，小妹哪儿可能如此快的就能法力进覆啊，倒是韩兄不过200-300年的光景就再次的进阶合体中期，这才是让人惊叹之事啊。看来韩兄真打算在魔劫前就冲击合体后期的瓶颈了。”冰凤嫣然一笑的回答道：“凤仙子慧眼如炬，韩某的确有此打算呢，但到冲击中期瓶颈之时，恐怕就真要借助仙子的天凤元婴之气一用了。韩兄放心，等到时候小妹也应该有化神后期大成的修为了，元婴之气的效用只会对韩兄更加有用的。不过我虽然修为尚浅，但是通过翻阅洞府的典籍也知道进入合体后期之难，恐怕远胜过韩兄以往历次瓶颈吧。韩兄对此有几分把握的？”冰凤面露一丝好奇地问了一句：“我等人族合体修士上百，但是真到后期者还不足十指之数，而能修炼到合体期的道友，哪一位不是人族修士百万挑一的天纵之才呀？我又怎么敢说有几分把握之言呢？只能竭尽全力一试吧。”韩立摸了摸下巴，不置可否的回答：“若是其他人这么说，妾身说不定也就真信了。但是韩兄既然有此计划，恐怕进阶后期的把握起码有3-4分之多吧。”冰凤双眸带有一丝狡黠的说道：“哎呀，凤道友若真要如此想，自然也随仙子了。”韩立闻言先是一愣，但是下一刻却一笑了之。不过韩兄打算冲击后期瓶颈，现在离开人族如此之久，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啊。魔灾即将爆发，纵然我们人族和附近几族签订了盟约，但是和几族相邻蛮荒世界只会更加混乱的。语气一转呢，冰凤又略微有些担心的说道：“这一点嘛，我自然知道，不过这一次远行极其的重要，是势在必行之举啊。”韩立笑容一脸，有几分凝重的说：“既然韩兄如此说了，自然有自己的道理，那小妹就不多劝了。倒是韩兄才刚刚进阶中期，最好更多巩固一下此境界，看再出发也不迟吧。”冰凤苦笑了一声说道：“多谢凤仙子提醒，我原本呢就没打算立刻动身的，这起码啊也要等2-3年之后才会出发，在此期间呢，以后我这三名弟子恐怕要有劳凤道友多照料一点了。”韩立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你这三名记名弟子对我一向是恭敬有加，就算是韩兄不说，我也会尽心指点他们的， 这一点就请韩兄尽管放心好了。冰凤笑盈盈的一口答应了下来。好，那就多谢凤仙子了。哎，对了，在离开之后，道友若是遇到了什么不能解决的麻烦，可以拿我的信物向古家或者天渊城的金月禅师。韩立大喜过望啊，继续的呢向冰凤交代一些事情，朗朗之声在厅中的是回荡不已啊。两个月之后，收到了消息的麒麟子呢，匆忙的从天渊城返回到了韩立的洞府处。再过半年之后，白果儿也回到了此地。于是呢，两个人和海大少一起开始接受韩立的亲自指点，让一些原先在修炼上晦涩不明的地方呢，纷纷的一点即透。而韩立进阶合体中期的消息，在韩立言尽外传之下，外界倒是丝毫不知的。就这样呢，三年时间一闪即过。这一天，洞府的大门一下子缓缓的打开了，韩立一身青袍的走了出来，后面紧跟着冰凤和三位记名弟子。好了，凤仙子不用远送了，你们三个以后也莫怠慢了自己的修行，以后有不懂的地方啊，可以向仙子呢多多请教。韩立转身冲冰凤略拱手，又冲白果儿三个人平静的说道：是师父，我等一定不会误了修炼的，韩兄一路走好。白果儿三人呢纷纷恭敬的大礼参拜，而冰凤呢也做出了恭送之礼。韩立点了点头，体表青光一闪，就二话不说的呢化为了一道青红，是腾空而起，一个盘旋之后就破空离去。片刻的功夫之后，青红消失在了天际尽头。回去吧，希望你师父此行真的是一路顺利，你三人也先别慌着离开洞府，先将你师父传授的东西好好的参悟透彻了再说吧。冰凤终于将目光收了回来，并冲海大少三人呢轻声说道。三人呢自然口中连忙称是。于是四人转身返回了洞府，青色石门一落而下，府尽重新变得寂静无声了。青红在万丈高空中是激射而行啊，韩立身处洞光之中，却是一脸沉吟之色的在思量着什么。忽然他目光一闪之下，袖子一动，一团金光冲空中一飞而起啊，在洞光中盘旋飞舞不定，单手冲金光虚空一撞，顿时呢这金光一声嗡鸣之下，竟一下子没入到了他的手中，光芒一脸呢竟然现出了一只拳头大的狰狞的甲虫。这个甲虫啊浑身是金光灿灿，模样呢和原先的成熟体噬金虫一般无二，但是体表却遍布了五颜六色的艳丽的花纹，显得是诡异至极啊。韩立凝望着此虫，突然口中发出了一声低笑。灵虫呢双翅骤然一展，飞快地震动了起来，同时体表五色的斑纹竟一下子活过了一般，刺目闪亮了起来。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这灵虫身上斑纹一阵扭曲之下，身躯呢竟渐渐的变得透明剔透了起来，在灵光的映照之下，竟虚影一般的若隐若现起来。手掌一动之下，灵虫一下子腾空飞起，并一闪凭空不见了，仿佛从未在此地出现过一般。韩立见此情形呢，嘴角不禁露出了一丝笑意，手掌呢突然反手一抓，五指间呢五色霞光一闪，那只隐匿的灵虫呢再次现形而出，并被牢牢地抓在了手中。但是此虫的身躯呢却仍然是忽闪忽现，那些七彩丹也真的如传闻一般呢，竟让这些成熟的噬金虫一个个的再次进阶变异了起来，不但一个个飞遁的速度比以前大进了许多，还拥有了隐匿身形的天赋神通，若是斗法起来倒是大有奇效啊。韩立喃喃低语两声，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这只狰狞的甲虫呢自然就是韩立用大量的飞鸿鱼妖丹 炼制出来的七彩丹精心培育之后，再次变异境界的新变异噬金虫。这一次呀，韩立将此虫的变异的结果看了个满眼，非常的满意。这些变异的噬金虫不但拥有了随时隐匿身形的天赋，而且啊，无论凶恶的程度还是灵虫本身的坚毅的程度，都比原先的成熟体噬金虫呢更加厉害了三分。韩立自信啊，若是能够一次驱使上万此种灵虫对敌的话，恐怕合体后期修士见了也只能是望风而逃了。可惜呀，即使他再次进阶合体中期，神念强大的程度呢也远远的不够其支持这等数量的灵虫的。不过等他进阶合体后期境界的话，将那炼神术第二层修炼成，却大有可能呢一次驱使如此多的灵虫了。这也是韩立啊急于进阶合体后期的原因。只要修为真到了这个境界，他呢就可以凭空啊多出了杀手锏了。长吐了一口气，袖子一抖之下呀，手中的噬金虫一闪的不见了踪影。心中法诀再一催，青红一颤之下，顿时以一种比先前更快的速度向天元城方向激射而去了。
畅听网，分享别人的心情，精彩自己的人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片一望无际的深黄色的沙漠上空，一只有两头银色巨鹰拉着的古铜色的战车，闪动着淡淡的青光在低空中飞行着。而在战车中心处，韩立双目微闭的盘坐在那里，肌肤呢隐隐的有一层金光流转不定着。忽然他面色一动，手臂一抬啊，冲身前虚空一挥，顿时战车下方的空间波动一起，一道长约十几丈的青色的剑气一下子从虚空中闪现而出，狠狠地向下方的是一斩而去。一闪即逝之下，巨大的剑气就幻影一般的没入到了黄沙中，不见了踪影。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吼从黄沙下面响起，附近的黄沙刹那间瀑布倒流一般的一喷而起。而在黄蒙蒙的沙土当中啊，一只体长超过了百丈的巨蚕般的古兽一下子现形而出，但是其庞大的身躯呢只来得及冲空中摇晃了几下，就突然化为了树节坠落而下，并同时喷出了无数的力血出来。战车根本未在高空啊有片刻的停留，几个闪动之下就从上方一掠而过，继续的向远处激射而去。盘坐在战车中的韩立从始至终啊都没有睁开双目，将双臂一放之后呢，就继续默默的修炼着什么。某片不知名大海深处，一座巨大宫殿的密室当中，一只直径七八丈的巨大的血茧凭空浮现在了半空中啊。从血茧上喷出的无数的血丝密密麻麻的呢占据了整间密室的各个角落，丁点空间都没有空出的样子。而血茧本身呢晶莹剔透，竟然有些半透明，隔着众多的血丝远远的望去，隐约的有一团黑影啊在里面忽大忽小的胀缩不定着，并且呢若是离得再近一些呀，还可每隔一会儿听到砰的一声闷响，仿佛一颗强有力的心脏以极其缓慢的频率跳动着。在风源大陆的某个不知名的巨大的峡谷上空，一名清丽脱俗的白衣女子和一名相貌丑陋的黑袍大汉静静的悬浮在那里，四周呢则被数以万计的异族人围的是水泄不通。这些异族人呢、一个个是体肥皮绿，脖子颀长，外加两只巨刃般的锋利的前肢， 竟仿佛一只只可以直立的巨大的螳螂。不过在峡谷下方早已堆积了密密麻麻的异族人的尸体，绿色的残肢啊几乎铺满了附近的地面，看起来呢是触目惊心呐。而黑袍大汉虽然说身上丝毫血迹没有，但是身上啊煞气冲天，面颊两侧呢全是一块块铜钱大小的黑色的鳞片，同时呢从袖口上卷下裸露出的两条手臂也是乌黑异常啊，两只手掌呢更是直接幻化成了十口锋利的短刃，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倒是白衣女子足下凭空多出了一朵呀粉红色的巨花，神色悠闲从容至极。虽然仅仅只是两人，但是从四周万许异族人却在惊怒交加的同时纷纷的畏缩不前，一副惧怕至极的样子呀。本座再说一次，将你们绿之族的圣青之花交出来，我立刻掉头就走，否则的话本座也只有将你们异族灭杀干净，再亲自的去取这朵圣花了。白衣女子开口说道，但是轻描淡写之下仿佛呢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圣花，圣花是我们一族得以存续的至宝，怎么可以将它送给外人？前辈纵然是神通广大，此要求也断然不可能的。
站在其他人前面的一名身体颜色略深的异族人呢，用目光呢扫了扫刚才屠戮族人的黑袍男子一眼，恶狠狠地说道，他呀是一名合体中期的存在，也是这上万异族人中法力最高的几个人之一，在其身后还另有三名合体初期存在，但是同样呢目中冒火的样子。不过在刚才的那一番大战当中，他们和为首的族中大长老被那白衣少女已用强横气势震慑住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呀动弹分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黑袍大汉对他们其他的族人呢是大举的屠杀。纵然他们的族人拼命的抵抗，但是短短的时间之内啊就有上千族人呢被大汉是屠戮一空，对方神通之大，手段之狠，让他们几个人暴怒的同时，刘不禁呀是心中冰凉至极，知道他们一族这一次真碰到了大劫，一个不小心灭族之祸就在眼前呐。而在对方有大成以上存在的情况下，他依然呢在坚持着，这个本座可不管，要么交出圣花，要么你们一族现在就从灵界除名，没有第二个选择。白女子淡淡的说道，但是话语中的内容啊冷酷无情至极了。
阁下以大成之身欺辱我等区区一个早已遁避隐世的小族，并强取豪夺宝物，不觉太有失身份了吗？
绿之族大长老犹豫了好一会儿啊，这才仍不甘心地说道，
哼，好了，不用拿话激我，你族中圣花可能是对我大有用处之物，本座一定要拿到手的，你也不要心存侥幸之心了。我出生数十下，再不将圣花交出，下面我可就亲自出手了。
白女子微微一笑，口中呢却说出了让所有异族人均是心中一沉的话来，
一二。
白衣女子呀真的数起数来，前辈不用数了，我愿意交出圣经之花。
绿之族大长老脸上一阵灰白，终于有气无力地说出了屈服之言了。
对了嘛，这样做才是明智之举，只要将圣花交出来，本座自然对贵族不会有丝毫的兴趣的。
白衣女子呢抬起了手臂，捋了捋头发，发出了一声轻笑，于是下面的一切啊那就简单至极了。一名异族人啊在此族大长老的吩咐下立刻返回峡谷中的绿之族禁地中一趟。小半个时辰之后，当这名异族人一脸悲愤之色的将一只翠绿色的木匣交到了白衣女子手中的时候，此女呢甚至啊
根本就没有打开手中之物，只是神念略微一扫，脸色却是一沉。黑袍大汉见此情形，丑脸一动，也不禁再现出了一丝狰狞之色。这一下子让对面的那些合体期的异族人心中都为之一跳，差点以为啊对方想要反悔呢。好在下一刻呢，白衣女子却冲黑袍大汉淡淡的说了一个走字，随之足下粉红巨花一动啊，就立刻化为了一团红光，向远处破空而走的。黑袍大汉口中一声长啸，立刻化为了一团黑气，紧随白衣女子而走。片刻的功夫之后，二者呢就从这一干异族人眼中彻底的消失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00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00回。见到两位强者走了，一干绿之族人这才长出一口气啊。虽然说失去了圣花此至宝，让他们本来就弱小的族群呢以后越发的艰难，但是总算是避开了眼前的灭族大祸。在那位大长老一声令下，一干绿之族人呢立刻往下方峡谷中飞去，开始呢收敛那些族人的遗骸了。与此同时啊，白衣女子和黑袍大汉却已经在数万里之外的高空中了。圣祖，这圣花难道不是你老人家想要寻找的东西吗？黑袍大汉又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忍不住向白衣女子问道。
不是的，只是和我想找之物外形近似的一种灵花，虽然是此界罕见的天地灵物，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没有什么用处的。
白女子平静地说道。
这么说我们又白忙活了一场啊。
黑袍大汉听到此回答，脸上满是失望之色。
那东西又如何是心急就能够找到的呀？我们已经找遍了附近区域的几个大族，下面啊往相邻的下一个区域寻找吧。风源大陆虽然说面积不比雷鸣大陆大多少，但是种族数量却是雷鸣大陆的数倍之多，一一找下来却要多花费一些心思的。
白衣女子呢丝毫异色没有的说。
是大人。
黑袍大汉虽然心中叹了口气，但是脸上呢满是敬畏的答应了一声，就老实的不再问什么了。
80年后，一片蔚蓝的海面上，一群飞灵人呢正狂扇双翅拼命飞驰着。这些人呢是有男有女，但是均都年纪甚轻，修为最高的呢也不过是元婴期左右，大多呀只是结丹左右的修为。不过无论修为高低，十几名飞灵人在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飞遁的同时呢，不时的朝后面的张望个不停，竟均都是面带惊慌之色。只见后面的海面尽头处，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啊多出了一道银线出来，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这边狂卷而来啊，并隐隐的有轰隆隆连绵不绝的声音传来。这些飞灵人面色是更加的惶恐啊，竟一个个口喷精血，或施展保命秘术，或直接的祭出了各种宝物和灵符。顿时这些人的遁速呢一下子就加快了大半，但就这样也不过呢和后面的银线保持差不多的遁速而已。就这般又飞行了大半个时辰之后，飞灵人终于因为啊法力不支，遁速纷纷的重新变慢了起来。后面的银线一卷之下，一下子就将两者的距离呢拉近了许多。如此一来，用肉眼就可以看清楚啊那银线的真面目了，竟是一片两端一望无际的飓风之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冲这边的呼啸而来。此海不但宽广无比，更是直接洞彻天空尽头处，里面呢还隐隐的有无数的电弧冰雹东西包裹其中， 轰鸣不止之下，声势是惊人至极呀。眼见后面飓风之海离前面飞灵之人的不过百余里的距离，只要片刻的功夫就可追上后，这一干飞灵人不禁均都露出了绝望之色出来。这一次他们出海试炼啊，竟然遇到了附近海域最出名的天灾银潮，可算是灾星上身，十有八九是难以活命了呀。不过纵然如此，这些飞灵人呢，自然也不甘就此束手待毙，当即呢，在一名元婴级飞灵人的一声大喝中，一干人等竟一咬牙的停止了逃命，然后迅速的组成了一个奇怪的阵型，并纷纷的从储物桌中的各自取出了一干数丈高的法旗，是狂摇不止啊。顿时一层层的光浪从这些阵旗中一卷而出，然后滴溜溜一转之下，竟形成了一个巨大圆球形状的光幕，将一干飞灵人全都笼罩在了其中，看起来防御能力着实不弱。不过身处球形护罩中的这些年轻飞灵人望着后面呼啸而来的风海，仍然一个个是面无人色。在这大名鼎鼎的银潮面前他们防护法阵纵然也算不凡，但是绝对没有办法支撑太久的。这一点早就被无数陨落在此天灾中的其他出海之人验证过不知多少遍了。一旦没入这银潮之中，化神之下必无幸理，而化神等阶本身也不过勉强自保而已，能否逃得性命，那还要看老天保佑了呀。若是想将他们如此多人救下，非得炼虚后期大成或合体等阶存在才有可能做到，而他们深入海中如此之深，又怎么可能如此凑巧的碰到族中其他前辈高人路过此地呢？为首的一男一女两名元婴后期的飞灵人慌忙交谈商量了几句，但是面色是难看至极，显然是仍然束手无措的样子。眼看着飓风离他们不过二三十里，片刻之间就可以将他们淹没的时候，突然其中一名飞灵族人大叫了一声，哎，快看，那银潮中好像有人。一听同伴这话，其他飞灵人一惊急忙冲那名飞灵人所指之处望去，只见在不远处的滚滚的银潮当中果然有一点青光闪动不已，真的像是有人在驱使遁光，但是因为银潮中混乱的天地元气影响，却让飞灵人没有办法用神念辨别遁光中到底是什么人。不过那青光在银潮中稳如泰山从银潮一端向另一端而行，竟然是一副根本是风海中的电光冰雹如无物的模样这一幕却让这一干飞灵人如见救星当即那两名元婴期的飞灵人男女惊喜的互望了一眼之后，二人几乎同时的发出了一声长笑，笑声一阳刚一阴柔，阴阳交起之下竟一下子盖过了银潮中的轰隆隆的巨响，直接洞穿了长空这笑声中的高低变化并非是毫不规律，是飞灵一族专门用来求救的信号，只要那银潮中人不是耳聋，绝不可能发现不了他们这一干危在旦夕之人果然原本在银潮中激射的青色的盾光，在笑声刚响起的刹那之间的为之一顿，若有人在盾光剑前处，就可以发现里面的正有一道人影转头朝笑声传出处望去，似乎略感诧异，你们是飞灵哪一族之人为何会出现在此地？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突然在球形光照内响起，并来回激荡之下，让所有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晚辈等是五色白玉天蓬三族弟子，这一次到此是为试炼而来，万万没有想到会碰到了千年一次的银潮，还望前辈是大发慈悲救晚辈等人一命 那名元婴气的男子呢，大喜之下不加思索的是急忙大声说道。不过那陌生的男子听完此话却一下子沉默了起来，好一会儿呢都再也没有传音过来。如此一来呀，又让这一干飞灵人为之心中一沉。若是对方觉得没有多大把握在银巢中护住他们等人，自然不会冒险过来相救的。不过好在啊，那青色的盾光在远处呢并没有飞离而走，似乎呢有些犹豫的模样，这让他们心中呢还有一丝希望。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风海呢已经加大着无数的电弧和冰雹，将他们一干人等全都卷进了其中。刹那之间，雷鸣声、呼啸声惊天动地的在圆形护罩外狂响了起来，让这原本呢看似凝厚的罩壁一阵的激烈的晃动，仿佛随时呢都有破碎的可能。这些飞灵人见此呀，自然是大惊失色。在两名元婴男女的力喝之下，所有人体表呀各自灵光狂闪不已，紧紧的握住了手中的阵旗，将全身的灵力呢不要命一般的狂注而入。原本要崩溃的护罩光芒一阵流转之下，又再次的凝厚了起来。不过这些飞灵人呢在法力如此巨耗之下，明显的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他们活命的希望啊自然还是寄托在远处那位能够出手相助之上。既然有天蓬族的小家伙，我倒不好真的就此袖手旁观的，我送你们离开此地吧。终于的陌生男子的话语之声再次响起，这些飞灵人自然是欣喜若狂啊。但是还没有等他们想传音有何表示的时候，就忽然听到啊头顶光照之外一声霹雳巨响，一道道碗口粗的电弧狂闪之下纷纷的呢浮现而出，并略一交织之下竟然形成了一个直径超过十丈的雷光电阵。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雷阵中心处啊，一名身穿青袍、背生晶莹双翅的男子一闪现形而出，目光冷冷的朝下方一扫，就二话不说的单手一掐诀，顿时呢背后双翅一扇之下，雷鸣之声大响，由银色电弧组成的巨型的法阵立刻呢向下方一落而去。那原本苦苦支撑的护罩刚一接触雷阵的瞬间，就如同纸屑一般的一撕而碎。所有飞灵人大惊之下，只觉得眼前一片银白之下呀，就被电光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他们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啊，就在轰鸣声中呢一下子从雷阵中凭空消失了。下一刻呢，万里外另一处银巢还未到达的海面上空，一阵雷鸣之下，同样的雷电光阵撕裂虚空的一下子浮现而出。一干刚才啊被银巢困住的飞灵人呢纷纷的从雷阵中心处狂涌而出，竟直接的被传送到了此地。他们片刻之间从必死之地逃出升天，先是吃惊的四下的张望了一番，发现呀、啊、真的身处安全之地，兴奋之心可想而知了呀，纷纷忍不住的一番欢呼了起来。多谢前辈相救之恩，前辈可是天蓬族的哪位长老啊？不过为首的那名元婴期男子呀，却一眼看到了在上空处悬浮不动的青袍人，以他的修为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对方修为的深浅，当即心中一凛，急忙深施一礼。其他人这个时候同样发现了上面的救命恩人呢，急忙深施一礼。天蓬族，哼，当然不是的，不过我昔日啊和天蓬族呢有些渊源，既然你们当中有天蓬族人，我倒不好见死不救。青袍男子啊仿佛才20来岁，听到这个说法的飞灵族男子之言之后微微一笑，露出了满口白牙说道，
此人自然正是耗费81年才终于呢来到了飞灵族附近的韩立了。以他如今可比合体后期大成修士的神通，一路上呢倒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危险，但是路上遇到的各种麻烦却是同样不少的。特别呢为了绕开几处让他也望而生畏的险地，不得不花费10余年时间才最终安然的来到了此地。不管怎么说，前辈救命之恩我等没齿难忘，还望能赐下姓名，晚辈等回去之后一定会向族中长老禀明此事加以重谢。这些飞灵人呐，虽然说修为不高，但是似乎都是族中的有些身份之人。另一名元婴期的飞灵族女子背后双翅呈五色状，赫然是五光族之人呢，恭敬地冲韩立说道：算了，我救你们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重谢什么的倒也不用，不过呢我一直在蛮荒世界修炼，对各族情况呢有些不太了解，你们将最近几百年发生的事情不妨给我说上一下。韩立目光一闪，淡淡地说道：啊，既然前辈有事相问，晚辈自然知无不言。最近我等飞灵族啊，最近数百年时间倒的确是发生了许多大事，不过其中最出名的大事自然是地渊之地的几大妖王忽然失踪不见了，整个地渊呢最终被我等各族联手攻克之事了。这名五光族女子略一思量之下老实地说道：哦，地渊被攻占了，此事的确不小啊，给我详细地说一下。韩立心中一惊，但是脸上丝毫异色没有的缓缓说道：是前辈，此事啊说来话长了，最初呢要从几百年前的圣子试炼说起了。五光族女子自然从命，徐徐讲述了起来。没过多久，韩立体表青光一起，化为了一道青红离开了飞灵人，几个闪动之后就消失在了天边尽头。玄师妹，你刚才将族中这么多的事情告诉这个人，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吧？那元婴期的男子在韩立彻底不见了踪影之后，忽然眉头微皱地问了一句：念兄，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五光族的女子一愣，不禁反问了一句：哦，没什么，刚才这位前辈啊一直未向我等说出姓名来，面容又是如此的陌生，可能并不一定是我族之人呐。元婴期的男子犹豫了一下，才迟疑地说出了让其他人也都大吃一惊的话来：不可能，这位前辈明明也生有一对灵翅的，并且又出现在此海域，不是飞灵人还能是何族之人呢？早有其他人立刻大声地说道：的确，这位前辈自称和天蓬族有些渊源，双翅又能驱动雷电，这可是天蓬等几族特有的神通，外人是绝无法冒充的，况且要真是一族人假冒想潜入我们飞灵族，又何必出手救我等，或者刚才离开前也完全可以出手把我们灭口的。面兄啊，你实在是有些多心了。五光族女子也轻笑了一声，根本不信。哼，可能真是我多心了吧。元婴期男子呢脸色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这才勉强一笑：面师兄放宽心就是了，就算这个人真是异族人，小妹刚才所说之事也都是族中人人皆知的事情，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机密的。我等现在最要紧的呀还是马上离开此海域，要是再被银潮追上，那可就真要小命不保了。五光族女子最后神色凝重地说道：不错，这里还是险地，我看呢还是快快离开的比较好。玄师姐之言不假呀，刚才救我等之人呐，修为深不可测，就算真是一族人也根本不是我等可以作为的，我看呢还是逃命要紧。其他一族人呢也纷纷开口说道，有些人呢甚至面色惶恐的再次四下张望了起来。韩立所化青红已经在离一干飞灵人数千里外的高空处了，但是脸上呢却一脸的沉吟表情。刚才从那些飞灵人的口中，他倒也清楚了飞灵族近些年的一些的大变化，不过其他的事情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自然无需注意。
唯一让韩立在意的事情只有两件而已。一件呢，就是地渊四大妖王当年和他一起深入冥河之地后，似乎呢并未能脱身返回地渊，导致地渊最终被飞灵各族联手占据，并将呢所有的地渊妖物都剿灭一空了。另一件事啊，则是当年在试炼中安然返回的白璧和雷兰，最终双双获得了天蓬族圣主的身份，让天蓬族一下子摆脱了即将灭族的处境啊。第一件事不用说了，冥河之地由青原子坐镇，外加浮游族牵扯了进去，并似乎呢还另有其他不知的重大的秘密隐藏其中。四大妖王被困在其中倒不是什么奇怪之事，不过如此一来啊，他要再设法进入冥河之地，那就真的有些麻烦了。青原子当初和他约定的接引坐标正是地渊深处的某处，若不到达此位置，纵然有对方所赠的逆星盘，他也是没有办法破界进入冥河之地的。毕竟呢，即使当初的四大妖王联手，也是费了莫大的功夫，并借助外力，这才打开进入到了冥河之地的通道。如今他虽然自问神通不在后期修士之下，可是呢，也绝对没有真正能肆意破碎虚空的本事，这一点呢，韩立是非常清楚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01回。